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环境给个人的影响很大，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都有可能具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这些好的坏的影响不单单对个人，也对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例子，就是2000年前在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当地的文化给当地的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自我介绍很独特，像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是凸显了推亚推拉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又给了当地教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推亚推拉城这个地方呢，有一座敬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神庙。太阳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让这个推亚推拉城这个教会呢，能够贴切的认识他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主耶稣责备推亚推拉教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的，尹弟兄，刚才您提到耶洗别这个妇人，这个名字好像对今天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请您介绍一下耶洗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力呢？
耶洗别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做他的妻子。可是耶洗别呢，他是行邪术的，把这个外邦的神子也就是巴利带到了以色列的信仰当中，混乱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耶洗别跟亚哈王的婚姻呢，是大大的影响了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的一件事情。主对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推亚推拉教会为什么要责备他呢？他说你容让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我们真知道教会由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群羊，可是在这里讲说教会这些长老牧者容许了约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样的教导进到了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外邦的信仰进到了以色列神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混乱的问题。信仰的混乱，原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信仰又带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奸淫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混乱。
是的，似乎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跟今天的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耶稣基督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就是不从耶洗别的教训的，这些人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撒旦深奥之理，尹弟兄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到这个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在今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迷惑基督徒呢？
菲亚特拉城它是一点商业的中心，其实就有很多的行业是贸易的工会，那这些工会当中其实都跟拜假神偶像有关系，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假神，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假神的敬拜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祝福。如果是信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拜偶像，那不能拜偶像呢，就不能成为工会的一员，就会遭到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这个就当时候科亚推拉的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妇人啊，就是你讲的，就是那个很像约洗别的这样的妇人，他就教导人可以这么做。他说可以在这个行业的工会当中，你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更可悲的就是教会中的领袖竟然也容让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了。撒旦深奥的道理，其实他就是一个这个教导美其名啊，这是神深奥的道理，我们可以做的，偶像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敬拜偶像。他们主张既然人已经知道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的话，那各个商会的偶像都是人所造的假神，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或是有什么顾忌。如果我们这么做只是给逢场作戏做做样子而已，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接受，因为是为了得到经济上面的好处。现在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偶像崇拜啊，就是在那个传统里面那个环境当中，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或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你可能说啊，那你拜就拜吧，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嘛，也是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中了约洗别的毒了，也是中了撒旦的毒了啊。其实这个这种讲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也许我会说啊，那些偶像就是金银铜木头石头所造的，他们又没有生命啊，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行，有手不能拿。可是您发现这些偶像为什么好像会有能力呢？我们真知道这些原本被人所造的这些偶像，其实它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就在灵界里面，当你拜这个时候，其实邪灵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来。灵界的这些邪灵比我们大，有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拜这个会有效呢？好像会有功用呢？其实就来自于这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说，那是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道理，只是像约洗别一样这样一个不无知的一个假先知吧，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可能是便宜行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却大大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主耶稣特别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尹弟兄，您讲到这个耶洗别，还有这个撒旦魔鬼对人的诱惑，尤其通过这个利益方面来的诱惑，也让我想到在东方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这样讲，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基督徒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所以你去教会敬拜神敬拜耶稣，那么你到我们庙里面走一走也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回答？
好，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能行善你不行呢，那就是你的罪。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行善那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也没什么好夸口的。 所有的宗教都千人为本，这句话在东方的信仰是多神教，所以常常有人都讲这个逢庙就必拜，所以看到什么都拜哈，有拜就是有保佑，这是多神教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特别主非常严厉的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了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奸淫，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特别对奸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我到这里我拜这个神，到那里拜那个神，什么神我都相信，那个是在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罪。什么叫奸淫呢？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太太，就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是我们的长子，主是我们的长，我们是他的心腹。那如果一个心腹到处都是他的丈夫的话，你想想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在基督信仰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属他的人，那我们不可能再去敬拜别的神啊。那这是一神论跟多神论是不同的，神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推雅推拉教会为了要贪图一些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容让了这个耶洗别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教导进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想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社会上面很多，比方说要赚钱啊，只要大家生活的好啊，要进步啊，要富裕啊，这样的教导在我们华人社会环境里面是声量很大的。既然刚才您讲到推雅推拉教会需要在真理上面加油，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常常讲到五子登科，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金子，好像一生的打拼就是为了这五子登科。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钱啊。他说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最好赚好多的钱，我当个富翁，我就可以好好侍奉神。我们常常都会这么想，又能既能赚到钱，又能够侍奉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自己欠你自己。你要去尽全力去赚钱，你就不可能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有生之年啊，像我已经快60岁了。当我20岁的时候，好像前一阵子的事情，可是一晃眼岁月如梭，好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到60岁了。可是人的一生过去之后到哪里呢？到了永恒里面。现在我们在世上是自淡且轻的，可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呢，它是一个荣耀无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其实这些财物当你闭了眼睛安息了以后，这些统统是归别人，你一样都带不走。可是你能够带走就是天上的财宝啊，天上的财宝，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你的地上的财宝去帮助别人，它就变成了天上的财宝。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为了主的福音使很多的人灵魂得救，这些都是天上的财宝，这个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生之年，这个才是我们要认真去追求的。主耶稣并不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赚钱，但是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主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其实我们赚钱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神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要尽全力尽全部的心思去赚取金钱，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做到最后你会后悔。
谢谢尹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了 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指引。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愿上帝能够赐福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意外的爱。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帕特丽夏交谈，她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与父亲没有过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虽然他们从不怀疑他的爱。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他从不拥抱，也不慷慨赞赏他的孩子们。他从不记得他吻过他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他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说过我爱你。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强壮、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他为家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理由来怀疑他的情感。尽管帕特丽夏的父亲除了缺乏亲切感之外无可挑剔，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了一连串的中风，并伴随着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内就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当他们不得不将父亲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时，帕特丽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十分伤心。他们祷告父亲在世上剩下的日子会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上帝会很快把他们的父亲带回到天家，他们不要他在痛苦中缓慢逝去。就在那个时刻，帕特丽夏的父亲又一次中风。那是一种，我该如何解释呢，一种让他父亲心里得到释放的中风，因为几乎是一夜的时间，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那强硬的、不善表露情感的外表被揭开，他的行为开始显得很古怪。他不再保持矜持，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他们走进父亲的房间，他会伸出双臂来欢迎他们，拥抱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因，他会用拥抱和欣赏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他说不出许多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忽然间，帕特丽夏停止了祈求上帝接父亲回到天家的祷告。父亲弥留在世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源泉。因为在死亡的大门前，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往往从没有体会到的另外一面。当他最终去世时，他们对多少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毫不怀疑。他的确是有柔情的人，至少在他的坚强的外表下面是如此的。朋友，我想这件事今天就能成为一门功课。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太迟，不要等到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既然那么强壮和刚强的圣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打开他的心扉， 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含着泪水，他写道：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哇，既然他能这样做，那么你的外表就不会那么强硬，以至于不能对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深爱。今天就找到恰当的话语，恰当的时间，从你的心里找到他，来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真的很爱他们。因为如若帕特利夏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这样的忠告。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字是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筑物吗？是人吗？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也很有意思。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介绍。
These are the opening lines of Paul's letter to Philemon.Did you hear the unusual phrase about a church in someone's house? How could that be?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其中提到你家的教会，这话很奇特，是吧？家里怎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希腊文新约里表示教会的这个词 Ecclesia， 看看它的词源，我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了。和新约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着双重含义。在古希腊 ,Ecclesia 这个词广义上是指任何一种合法召集起来的公民集会。后来罗马的学者们并没有在拉丁语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而是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个词按照原来的发音直接移植到本国的语言中，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与古希腊相仿的公民集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执政官员们召集 Ecclesias 的目的都是行政性的，包括制定与国家法律相符的政策律令，选举或策换城市保安官，对外宣战，签署条约，建立同盟，选举将军或其他军事将领，调遣部队，收取和分配某些款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这些集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要先祷告，并且向他们的神祇奉献祭品。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当中，就把希伯来语的 kahal 一词，即召集的意思，译成了 ecclesia。 要知道，以色列人可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他们是被召集到一起的。无论是希伯来语的 kahal 还是古希腊语的 ecclesia，他们都重点强调了神进行召集的动作。在新约当中 ,Ecclesia 共有三种用法。一、教会的总称。二、特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三、具体指的是信徒们的聚会崇拜。在新约中，按基督教的用法， Ecclesia 这个词意为教会，意思是一群潜心侍奉主的人，并不指代教堂或别的建筑物， 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并不像后来那样在专门修建的教堂里举行正式的聚会。基督徒们对聚会的地方并不苛求，只要有能容纳他们的屋子就行。这样的聚会被称为家里的教会，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所提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会。保罗给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教会或定期聚会的基督徒团体写过好几封信，在这些信中 Ecclesia 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比较早的信中，他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指称当地的信徒会众，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到后来保罗再用到这个词时，他所指的就不单单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了，而是概括性的代表了一个大一统的教会概念，每个具体地方的教会都包含在这个总的教会当中。请听保罗是怎样问候哥林多地方基督徒的吧。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神召集每个爱他儿子的人，让他们在平安中聚会，感谢神经由主耶稣之手施于人类的慈爱和恩惠。
God calls everyone who loves his son to meet together in peace, thanking him for the love and grace he off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圣经朗读，
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 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七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啊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叫末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末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有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 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一会的人啊？撒旦一会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啊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士美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士美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士美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美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美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啊，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到12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 赤美拉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勿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赤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啊。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啊！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爱人可以从爱一个人做起，逐渐的我们可以慢慢开始学习怎么爱一群人。下面就跟您谈谈我们怎么爱一群人。 神的儿子耶稣鼓励门徒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教我们，帮助我们爱教会，祝福教会，使得教会更坚固，在帮助别人的能力和见识上更成熟。那么具体怎么做呢？耶稣给了很多榜样，记录在圣经的四福音书里。另外，真理的圣灵也不断把怎么爱教会的教导赐给门徒，其中包括了使徒保罗。下面跟您介绍保罗怎么爱教会。保罗喜欢写信给教会，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就是今天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哥罗西书。这封信第四章里有两个保罗爱教会的例子。第一，保罗差遣推基古这位弟兄把保罗一切的事情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请想想看，保罗传福音的一路上，圣灵借着保罗的口在各个教会用不同方法来讲述耶稣救恩的奥秘。这个教会听到这些，那个教会听到那些。此外，保罗还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同时医治病人，也把鬼从所附之人的身上赶出去。这些神通过保罗的手所做的工作都是教会渴望听到的，因为会坚固教会对神的信心。所以保罗为了坚固哥罗西教会，差遣推基古把他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他们。第二，哥罗西书第四章特别注明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写的这封信。那时候在监狱里还有另外一位基督徒，就是亚里达古这位弟兄，他特别请保罗在信上转达他对哥罗西教会的问候。除了亚里达古之外，还有马可、路加、迪马、耶稣和以巴弗五位弟兄也都向哥罗西弟兄姐妹问安。请您想想看，哥罗西教会听到了还有其他的基督徒顾念他们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呢？大概会感到受重视而得安慰快乐吧。并且他们发现神的教会是很大的，不只是哥罗西教会而已。而且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有爱心，他们是值得效法的好榜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分享这封将近2000年前的信，目的之一是让更多的人能认识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建立的，是世界上最特别的地方，因为人能够在教会很快地认识神，知道神是多么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神建立教会是希望教会成为大家向耶稣、向圣灵学习彼此相爱的地方。今天世界非常动乱，这个世界需要爱，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么爱人，怎么接受别人的爱。感谢神通过了耶稣和圣灵已经把这个教导交给世人了。但愿你我时常去教会，因为教会里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就像2000年前的保罗一样。教会里这些成熟的基督徒爱人的做法都是从耶稣、从圣灵学习来的，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们，看看他们做什么、说什么、表达他们对别人的爱。愿神祝福您去教会的经历。您去教会之前，请先祷告，求神
让您能够遇到一位教会里愿意主动来帮助您和教会打成一片的人。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从爱一个人开始到爱一群人。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